奉主圣名，继续我们下午安息生的聚会。我们唱赞美诗379首。下午兄弟要用出卖长子名分的以扫，跟大家互相来查考。我们来看创世纪25章。创世纪25章，我们从27节看到34节。创世纪25章，我们从27节看到34节。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扫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做以东。31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着我起誓吧。以扫就对着他起的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个创世纪在记载的人事迹的时候，他是常常以这种对比的方式两个来记载。好比说该隐跟亚伯，或者是以诺跟拉麦。那么27节跟28节，这是世俗人。那么所谓的世俗人就是放任过活，那么他只有讨肉体的喜好。以扫是漫游田野，也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一个猎人。那么以撒他爱以扫，因为喜欢吃以扫带回来的野味，所以他偏爱是基于一种天然的感官。那么雅各呢，他很温和很执着，他凡事比较有节制。雅各虽然他有他的诡诈的一面，但是他对神的恩典可以说是非常的渴慕，也很热切的想要来得着，这表示说他对神应许有十分的信心。以扫他则轻视神的恩典。以扫他很好动粗暴，而且是非常的狂野放任狂暴激动，这是他的性格。那么雅各呢，他是好静，他是稳重安静而且文明。我们知道牧羊在当时来讲是一种很积极性的生产性的一种职业，那么以扫打猎是一种娱乐，那么以扫却打猎到累昏了，甚至连长子的名分也不要了，他可以说是沉迷在其中，所以以至于把一切神所应许的祝福都把它置之于这个脑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只顾念到追求世俗的喜乐，还有很多属于物质的享受，而完全呢不为自己的灵魂来打算，为自己眼前的一点点的自占的好处，结果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所以在圣经希伯来书12章16节到17节，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为着今生的利益以及虚荣，以至于你就不顾到自己的灵性的堕落，也不领会这个神的话语，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不顾到神的旨意与应许，就所谓的贪爱世界了。在约翰一书2章17节讲说贪爱世界，因为这世界的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守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那么27节这讲到雅各的安静，雅各的安静使他懂得神的恩典的宝贵，所以他也非常热切的爱慕着。这是雅各跟以扫不同的地方。以扫的过惯田野的生活，以扫习惯于田野里面的这种过惯田野的生活，所以这种打猎的生活，我们刚才讲的在希伯来书12章说以扫这个打猎的行动就好像一个人他贪恋世俗的一种心态一样，一个人爱神的心呢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假使他的心如果趋向于世界的物质的追求的行为，那么这样他的表现呢就跟以扫没有什么两样的。为什么以扫他会喜爱田野的生活？第一个因为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挑战性，也充满了一种刺激感。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人就是需要刺激，所以我们在市面上常常会读一些事业家他的成功的书好比一个人在还没有满40岁以前 啊，结果他就啊有了100亿身价啊，100亿的身价啊。然后呢，美国一个软体的设计师啊，叫做比尔盖茨，这个人还没有40岁，但是他的身价估计就已经超过100亿的价值，100亿的价值。那么我们在市面上有很多书啊，也都是在记载的这些人他们的在成功他们的发展的过程啊，以及他们创业的一个传奇。美国有一个亚裔的黄种人啊，他的公司叫做雅虎公司啊，雅虎公司啊，这间公司啊，他的股票上市以后，因为他是做网络设计的啊，所以啊，这些创业的书刊呐，就是在介绍这些人他们创业的一成就过程啊，写的让我们看了以后，感觉到说，非常有挑战性，感觉到说，要在这个市场跟人家拼看看，因为呢，那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也是人人所学习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个创业的期间呢，当然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也可以说是这个他们这种起起落落的过程当中啊，结果他们呢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因为有很多的传奇性。我们台湾有一间华硕电脑公司啊，他曾经是股票的股王，那么景气很坏的时候啊，一股还有800多块。我们很多专家也是估计这间公司啊，他的数位董事长的身价也都是超过100亿的以上啊。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书刊杂志在报道，我们感觉到充满了很多的挑战性啊，而且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曲折离奇的这个刺激，所以引起了很多人就把它当作是企业成功的一个典范。所以他们在人生从事的追求的事业在这种的效用里面，所以难怪今天的世界人人都是往这方面在追求所谓的成功的人生。但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成功的背后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透过让我们知道就是虚空中的虚空。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需要就是要有一个看透天的本领，看透天的本领，看透天的本领，把世间的事物以及属灵的事物来做一个合理的以及灵性的一种比较。我们看哥林多前书2:14-15，更多前书2:14-15，我们一起来读14-15。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传道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15，但是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说，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好，阿们。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灵的人他看透属灵的事情那么假使我们的心把这个心常常沉迷在这个物质的这个追求的方面如果沉迷在物质的追求方面，那这样我们跟一个属血气活在世界上以世上作为终结的这种追求的目标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圣经上说这些属灵的事情，那么所谓将来天国永生的盼望，对他来讲可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所以属血气的人他不能够来体会这些属灵的好处到底在什么地方。比如说 这些事情对他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圣经所谓的愚拙，那么愚拙呢，它的原文是古基之谈，就是荒唐，这是荒唐。在南部，南部有一个在企业稍微有成就的一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虽然他工作上可以说是相当有成就，但是因为这工作都占了他很多的时间，那么教会常常去访问，那访问到最后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熟悉度了，那每次如果看到访问的人员到他的工厂去访问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见面就说，你们我们他们大家都阿们，大家都面了。当然如果用轻松的角度，这是他一种打招呼的这个方式，但是他又说，哼，要叫我去参加聚会要用我的时间吗？我很忙嘞，我知道我很忙嘞，不好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透过一些生活的这个实例让我们了解说，很多人虽然这个属灵，但是他没有属灵的眼光，他没有看透属灵的事情因为这世界上的田野打猎的生活造成一种刺激跟挑战。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二十五章就是讲到田野打猎的生活，那么带给我们人有怎么样的好处呢第一个刚才讲过，因为它是互有刺激性的挑战，所以人人想说我活在世界上甚至我们聚会我们都很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参加聚会好像充满的刺激感，充满的这个挑战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二十八节说，这位做父亲的以撒他很爱他的儿子以扫，说起来做爸爸的爱小孩子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做儿子的能够得到父亲的喜悦这当然也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是圣经在这地方记载说，虽然这父亲的很爱他的儿子，那么到底他为什么原因呢喜爱他呢？因为二十八节说，因为这个做父亲的常常吃他的野味，我认真打拼，我打猎回来了，当这个猎物回来变成美味，变成猎物拿给我父亲吃的时候我父亲喜爱我的心就增强了他就增强了所以这到底在讲什么事呢？当一个人在外面的世界透过我们的认真奔跑找到猎物以后把它打下来，那我们可以得到人的喜爱，我们能够得到人的称赞，那么在人的称赞当中我们得到了我们的成就感。我们一个人认真的学习考上台大人看了感觉说哇这个人很棒，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又考上了台大的硕士那又不断的追求甚至呢拿到博士，甚至到国外，哇！所以他的成就是一直怎么样在高升，那么这个内务呢，使他拼到以后呢，就得到很多人对他的肯定以及赞美。我们人看，这都是一种世界外观的成就，因为灵性的成就这个是无形的，是看不到的。假使一个人在灵性上，他有突破性的发展这对他来讲是有造就，但是呢别人感受不到，所以他的灵性进步这个人他的忍耐的功夫增强了这个人的脾气已经变得不错了比以前更加好了不跟人家吵架也不跟人家大小声量，不会了人家看不到他，他的灵性渐渐进步的成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没有来教会，有一天他在安息日突然间来了，那么当他在教会出现的时候他开了一台这宾士的 300EL 的车子， 那么这部车子啊来了到教会以后，哇，大家聚完会看到以后啊，围一大堆人在欣赏他的车子，大家都给他称赞，哇，你是怎么拼的哈？你怎么这么厉害哈？主耶稣很祝福你哦，因为那他是他外观的一种成就。住好的房子，戴劳力士表，哇，相当的赞美，大家都羡慕，甚至没有人去关心说，哎，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教会啊？最近啊，信仰的情形怎么样？最近你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大家都没有在讲这些，大家都羡慕他的那个外表的这些成就，他也得到很大的荣耀。那么这个人，他透过他的努力，社会的成就，猎物抓到他的手中以后，就好像以扫爱以扫一样，因为常常吃他的野味，得到人的喜爱。但是一个人在信仰上的起起落落，没有人去注意到他，所以难怪说我们很爱在社会追求人的成就感，因为这个成就感如果产生以后，就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也带给人很大的羡慕。我们台湾有很多列在世界100名富翁之内，那么当我们在生活中在谈论的时候，我们这个不曾从他的信仰的角度谈到他的生活的悲哀。我曾经以前去访问一户信徒，那么刚好遇到他们这个母子之间在对话，在 conversation， 做妈妈的就告诉他的小孩子，他说：“儿啊，你要认真一点，你看你妈妈欠的那多省吃俭用的让你补习，我不希望你的成就像王永庆，不然你至少也要像蔡万林先生。”他不知道说，在世界的排行榜里面，蔡万林是比王永庆还要富有了，比王永庆还要富有。我们在追求我们的小孩子也是要求他成就，那么这个成就达到以后呢，做父母的有荣耀，喜爱孩子的心也会增加。我们看路加福音16:14-16，路加福音16:14-16，我们一起来读14-16。好，14，这段我们看了以后，我们没办法很诚心的来领受，因为他有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人所尊贵的，在15，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在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可憎恶的，在人所尊贵的，那么在神呢是看为所憎恶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前提，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尊贵当中，他在尊贵当中，但是呢，他不懂得去重视他的灵魂的重要性的时候，就好像以扫一样，活在世界上，他追逐了这种田野打猎的生活。那么到底你在人的面前，你赚到了人的喜爱，赚到了人对你的尊敬跟赞美，显出了人的这种价值，但是呢，在神的面前，请问你又得到了什么？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田野的生活，追逐世上成就的生活，却有办法因着我们的成就带给人对我们的喜爱以及赞美。在创世纪25章， 以扫他很认真，在田野过着打猎的生活。我们现在要来看最后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好，我们看创世纪25:29。创世纪25:29，我们一起来读29。好，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好，以扫从田野回来，他累昏了。好，30。好，一起来继续。30，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好，我们再看32，32，来开始。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好，阿们。好，这段圣经，好，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以扫，啊，就好像可以说是有野兽般的子啊。好，雅各他是怎么样？他更胜一筹，啊，他有着猎取的能力，所以熟练的猎者陷入更精明的猎人所设的网罗啊，所以成为他自己天然欲望的牺牲品。那么这段圣经在描写这个聪明啊的猎人怎么样饥不择食的啊为这个动物设下的圈套。你看以扫他是一个很熟练的猎人，但是雅各呢他是更懂得啊捕捉猎物。以扫打猎回来一无所获，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他要求要吃雅各所预备的食物。一开始的时候很生动的啊，那么再讲说喂我吃，和合本圣经说给我喝啊，那么他这是一种狼吞混咽混咽啊，狼吞虎咽的啊，可以说的这种态度叫狼吞混咽啊，所以他有把它翻译成为灌我一碗，灌我一碗，啊！以扫想要灌一碗雅各煮的红豆汤，啊，这是红色的东西，啊，这凸显以扫他很冲动的本性。原文，求你，啊，求你让我灌一碗，啊，这那个红的东西，啊，这个词源呢跟以东有关 ，Aaron，啊，跟那个词源有关，啊，那么32，45人啊。世俗的人满足食欲，放弃有价值的事情，哦，这是雅各一直在等候的时刻。你今天，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假使他得到长子的名分，哦，那么他将要占据长子继承人的位置。他有这个远见，啊，又工于心机的雅各，哦，那么终于呢，迫使饥饿的哥哥接受这件事情。以扫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夸张，我将要死，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我们一般的45人哦，只为了眼前而活，他毫不在乎自己要付出的代价，他不管这个，他认为说，哎，能够做长子名分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雅各为了要确保这项的交易，他要求好，你要当场起誓。那么以扫他忘记这个誓言哦，27，他要出去打猎，啊，我要得父亲的祝福。但是这个交易已经成为定局了，啊，已经成为定局了。开始的时候，雅各有红豆汤，啊，那么以扫呢，他有长子的名分，啊，那么已经借着这个交换，以扫他得到红豆汤，而雅各呢？啊，他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34，世俗的人完全不尊重神的事情，啊，他轻看长子名分，之前有一连串的很快速的动作，吃了，喝了，起来，走了，吃了，喝了，起来，走了，这表明说，他对长子的名分一点兴趣都没有，只对那个喂饱自己的他感到兴趣。哦，他感到兴趣，轻看，哦，把他看着一点价值都没有，虽然拥有但是他不看重。那么以扫他不仅认为这一点价值 都没有啊，所以他很和善的就换了红豆汤，而且事后呢还轻看他，还轻看他，这个牺牲啊，他的属灵的益处，结果换取了口腹的满足啊，为了短暂的喜乐，结果换弃了这种永恒的事情。所以以扫相当感情用事，他累昏，他气喘，他吞食，然后轻视，不像熟练的一个猎人，不像一个熟练的猎人，一点点的诱饵啊，他就被好像一个被捕获的一头牲畜一样，所以在三十四节到后来，虽然哀哭啊后悔，但是没办法挽回他已经失去的这个机会。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我们今天有不少人只顾到眼前贪爱世俗，就好像以扫，甚至为了要贪图今生的暂时的利益，你便出卖了基督徒的身份，就好像以扫把神所赐的大福，天上的甘露，地上的回土，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结果以一碗红豆汤的代价全部都把它出卖掉，全部把它出卖掉。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要顾念所怎么样，所看不见的，所以一个只顾到眼前的这个好处呢，可能他就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愚昧人，是一个愚昧人。所以这段圣经这里讲到说，以扫他说我几乎要死了。所以我们从这圣经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习惯在世界上追逐世俗的生活，他到最后所得到的结局就是几乎要死了，因为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目标。所以我们看一个打猎的人，他没有一个固定永恒的目标，因为他到野外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都是他的猎物，他拉弓就是他打的这个对象。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打猎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都是他的猎物，都是他的目标，看到什么他就打什么，对他来讲没有一个固定的稳定的这个目标。他为着要打着这些猎物，他要付出很多的体力，他要付出很多的精神，所以他没有一个永恒固定的目标。到世界上追逐的到最后呢，他会真的失去了他的目标，失去了他的目标。我们常常在说要追求一个成功的人生，那么到底一个成功的人生的过程是什么？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看世界很多成功的人，好比说柯达底片，他是的老板，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美国有一个报业的大王叫秀斯。那么这两个人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为他们的子孙累积了不少的财富。当他们没有钱的时候，钱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设定的一个永恒的目标。当在金钱的追逐过程当中，他靠着钱来增加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做人的这个价值。那么这两个人在我们一般人的眼光看来，他的人生的阶段是成功的，是相当成功的这个企业家。这两个人为他的子孙累积了40亿的美金的财产，40亿美金的财产。但是在他最后要离开世界的几天前，他把自己关在一个4平大的房间里面，他那边漫步的绕着圈子，他不住的在笔记本上面写了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达到这个阶段了，那么接下来我还能够得到什么？还能够得到什么？因为还没有达到成功的阶段，所以我们去追求。那么在这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一旦你爬上登峰以后，喜马拉雅山你都已经爬上去了， 那请问你还要爬哪一颗山啊？啊，讲的很多，讲钱吗？钱有啊，讲权势啊，权势有啊，享受有啊，好，有享受。请问你要追求什么？你要得到什么？哦，所以他在那间呢漫步了几天，三天以后，他就自杀死掉了，因为他发觉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求了，因为啊这个金钱的目标啊达到以后，他失去一个永恒的目标。他感觉到说他的人生很累，太累了，哦，太累了。我们今天不会感觉到人生很累，啊，因为我们得不到嘛，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啊所能够满足的这个数字。但是当有一天我们达到我们满足的这个数字以后呢，啊，那我想你的反应啊跟这些人啊可以说是，那紧接着我要得到什么？所以柯达他也是投海自杀，所以他的结论是同样的，没有什么可追求了。所以我们要看一个成功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一种理性的头脑来想看看，森林里面这些这个打猎在世界上追求世界的成就，到最后呢结束，他就是累了，快累死了。所以在打猎的过程当中，没有说他打到什么，但是记载的说他累得快昏倒了，累得快昏倒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姓叶的姊妹，这个姊妹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有一天突然之间，她那个，她在想，她说，我要在外面多赚些钱了，满足我小孩子生活物质的需要，哦，这样比较好，哦，所以他的家庭经济应该本来是没有缺的了，应该没有缺的了，哦，但是呢，哦，他以为说我能够得更多的钱，哦，不是更好吗？哦，所以他就去找工作，他找工作，然后呢，他后来他发觉他失去了对他子女的关爱的关怀啊。可以说对子女的关爱的程度一直在降低，他生活当中关心的几率在降低，他更发觉他跟他的小孩子在学业上本来是共同进步这种亲情的关系，结果呢，因为以前小孩子在他的督导之下成绩还不错，但是现在呢一落千丈，再来就失去了跟神的灵修的好机会。本来这个家庭是很幸福，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祷告的习惯，现在因为工作呢，所以晚上有时候会回家煮饭，全家人一起吃个晚饭，一起去教会，感觉到非常好啊。但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了，所以这个老板他的主人啊，他的先生呢就跟他讲，他说哈，我们够用就好了啦，五够用的话我们够用就好了，但是他讲说我去外面赚钱啊，多赚一些钱有什么不好呢？后来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结果呢，结束让他做一个异梦，他梦到说本来是一个很快乐，他在穿着这个白衣啊，在家里面，可以说是做一个非常标准的，家庭的这个主妇，那么这个姊妹呢，他梦见，梦见说他有一天，穿着这个工作服在路上在捡东西，那么越捡呢他的背包越重，他也不知道到底他捡了什么东西，一直捡一直捡，那么后来感觉到说他的背包啊很重很重，他的小孩子他的丈夫一直叫他都不回头，都不回头，那么这条路呢一直走下去，到了尽头的地方，他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池子，在那池子里面你发觉很多人一直走入这个池子里面，那么踏入池子以后呢，这个背包里的东西啊就让这个池水的好像硫磺一样把它消化掉，那么踏入这个水中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就躺在那个池子当中漂流到对岸，躺在池上漂流的时候，他看到左右漂的人自己心里很害怕，因为有的人好像枯干的尸体一样， 一直在那边，还有一部机器把那个人拖出来以后，很大声就把他那个人压扁，然后他就被竖起来，被一个无情的勾勾啊啊勾入他的鼻子，然后进到黑暗里面，啊，就消失掉了。所以在这一刹那当中，大家都发出哀嚎的声音，好像这原子，被压缩，全身都很痛苦，然后一句句的被钩子吊起来以后呢，送入黑暗里面。哦，他看到这个情景很害怕，很害怕，所以他就呼叫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因为那时候神给他一个警戒，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四章六节，传道书四章六节，传道书第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开始，第六节，满的将如满的两把劳碌补轰。好，阿们。这里讲到说，嫉妒跟懒惰不好，啊，嫉妒跟懒惰都不好。然后呢，啊，有好的引导之下，嫉妒懒惰的挤压之下，那么真正的合宜的工作观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被排挤，啊，又可以不吃自己的肉？要怎么样在不受别人的嫉妒？又不陷入这个懒惰当中，哦，这地方找到一个很合宜的工作的伦理学，哦，工作伦理学。传道者在这地方借的安静跟劳碌，而且一手掌跟两把手来做个对比，这呈现了一种务实的最佳的方式。宁可我手中能够扎扎实实的拥有一些，所以满了一把，满了一把，并且从其中享受拥有的这种满足感，得享安静。那么胜过呢，丰富的财物，丰富的物质，强如满了两把，既劳碌又麻烦，啊，而且招来别人对你的哦，把这金金一点别向你得，啊，忌看哦，一点别向你得，对不对？引起别人的忌看哦，这对吧？哦，我们社会不是发生很多事情吗？对不对？哦，你那块肉，哦，很灰很灰，对不对？啊，结果命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就反了怎么样？反了劳碌又麻烦，而且招来别人的忌讳，变成鸡犬不宁，最后呢一无所有，命都没了，还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哦，变成这样子。所以箴言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呐，啊。所以我们要怀抱日光之上的视野来工作，而且享受工作以后的安息啊，哦，这才是真正的工作的伦理学。好，那么至于在日光之下的嫉妒啦、懒惰啦，这都不是理想的工作态度。好，这是我们从这一段所看到的。所以满了一把，你得享安静，胜过你在世上东跑西跑、劳碌补轰，什么都没有，以扫的精神跟这很类似。那么雅各为人很安静，他常常住在帐篷里面，一个人安静，他才有办法看清楚，啊，在他的前面，看他追求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呢，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赞美玛利亚，因为玛利亚他能够安静的，啊，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在讲道。那么这种安静的追求，看得很清楚人生的方向。耶稣他能够在我们安静的追求当中，对神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看得很清楚，人生的方向我们才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耶稣告诉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最好的福分，没有人能够把他抢夺的去，因为他们到最后呢是选择最好的，是最好的。所以玛利亚在耶稣离世之前呢，他给耶稣高了很贵的真拿达香膏，那么这件事情引起的犹大的不满，那不叫浪费，这么浪费干什么？ 拿这么贵的啊这个香膏来膏主耶稣？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那么以后你们如果到外面去传福音，你们都要诉说这件事情为美事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肯定一个在安静当中认定他信仰的价值。那么当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奔跑，不断的在追逐，没有安静的心，他缺乏这思考的能力，结果呢，他人生就失去了方向。所以保罗常常在说，我在打拳啊。他说我打拳不是在打空气，他是有方向的。哥林多前书保罗他常常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那么他找到一个真正永远不变的目标。那我感觉到一个成功的这个人生，成功的人生跟一般人的不同的成功的这个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姓简的小朋友，他在十岁的时候在回天国的前三天呢，神就派天使告诉他说，三天以后要带你去天国见神的面。那么这件事情呢，小朋友就把他告诉他的爸爸妈妈。当然他的爸爸妈妈心中觉得很不舍嘛，很忧伤哦，我这小孩子很活泼很健康，又正常在上课，但是耶稣跟他讲说，三天以后要把他怎么样，把他带回去。那后来真的到第三天晚上，虽然舍不得，大家一起的时间很少，大家很珍惜，但是当时间到的时候，这个小朋友躺在床上，因为那天突然之间发高烧，那么家里的人一起去教会，然后聚会回来了，那么聚会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一起在那边祷告，这个爸爸的拉着这个小朋友的手，告诉他说，主耶稣要接你到天国休息了，当然当爸爸妈妈的也非常舍不得嘛，那我们你要告诉主耶稣，你看到主耶稣都跟他讲说，我们都很爱主，我们愿意一生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蒙神的保守，我们全家的信仰。那你如果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你要特别拜托主耶稣一件事情，就是当将来耶稣如果要带父母去天国的时候，跟你见面的时候，那请记得你要跟主耶稣说，要在天国的第一道的珍珠门下面等我们。因为在启示录有记载嘛，天国有十二个门嘛，那每一个门都有一颗珍珠，他说我们在第一颗的珍珠门那边 来彼此相会。你要记得告诉主耶稣。所以这小朋友就在父母亲的关怀祷告里面牵着手让主耶稣带到天国去了。这个小朋友如果以那个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他没有什么成功啊，也没有学问，也不是企业家，没有钱，没有权势，也没有享受，一切都没有啊。但是这个人如果我们今天以信仰的基督徒的眼光来讲，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找到一个前进永恒的目标，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了。所以感觉到一个在世俗追求，他最后得到了就是跟以扫一样，累得快死了，快昏倒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我们又说，为什么以扫他要出卖他长子的名分？圣经说他打猎回来累昏以后呢，哇，看到雅各在熬汤啊，他就向雅各开口了，你把这个红豆汤给我吃吧。所以在圣经告诉他，他说因为以扫看这个轻看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轻看呢，有圣经译本说看不中，看不告当了，就是轻视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上帝写，我都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长子的名分如果在那时候，以撒要给以扫祝福，这个祝福如果是出于人的意思，不管做父亲的，你今天你到祝你小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跟你的表现 要相称。好比说我们今天在婚礼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祝那个新婚的男女祝你怎么样能够多多生养挣钱的后代嘛，对不对？如果那个接受祝的人阿们，他不是阿们，他下面下面下面，那你说这传道的祝福会成真吗？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就是你要有信心来搭配，那么这个仆人的对你的祝福才能够成真，你才有资格去得到，这是我们基本的条件。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16-17节，6:16-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6:16-17节，好，一起来读，来开始。感谢主，神这本圣经里面他的应许已经非常有力的保证了，但神说我在应许以外又加上启示，指着自己启示，因为全宇宙你找不到一个更大的能够让人启示的了。所以神这样说，以启示来作为他的证明，神完全都以他所讲的话来负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借着这两件事情，神完全以他所讲的话来负责。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这两件事情，我们在跑天国路的人呢，凭着信心来领受，对不对？要凭着信心领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再来，我们来讲到，我们最近我有在看一本书啊。那么这本书里面，他在讲到说我们人啊，我们在社会上不是有什么 EQ 啦，还有那个什么 intelligent question 那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情绪的智慧，情绪的智能比这个 IQ 啊，比智商 intelligent question 更能够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成功。一个有高智商的人，他不一定能够出人头地，但是一个情绪智能他就比较容易成功。当然情绪智能包括你的自我觉察，留心自己各方面的反应，了解自己的情绪，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情，要怎么样来处理他的情绪，好比是在大混动的时候你怎么控制你的情绪，或者是自我激发，你会自己去争取成功，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能够 有这种恒心继续的坚持，还有你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你能够跟别人同事相处，再来你会控制你的冲动。所以你看以扫，他感觉到饿了，一看到红豆汤啊，立时就怎么样，就饮用，他不能够控制自己这种要吃的这种冲动，所以以至于他放弃了他长子的名分。但雅各呢，雅各他能够为了达到他的目标而能够控制他的冲动。所以我们不要为着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的名分，是把本来最好的去换这个次好的，要借着控制自己，不要贪恋世俗，不要为了世界的暂时的享受而放弃在天上诸长子之会。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个席位呢，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注目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要就好像以扫，只是我让我们放眼世界，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我们要多想将来，不要只有注目现在，要效法雅各有远见，愿意为将来做出长线的投资以扫为了目前的享受，放弃了那看不见的跟将来的福分。而希伯来书讲到一些信心的伟人呢，可以说是构成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贪恋世俗，29节，饥饿疲乏，他并不是 无可选择，他故意去选择及时的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是为了一些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所以可见以扫他为的不虔诚，是因为他缺乏这个属灵的这个价值观，他不懂得去欣赏珍惜神所要赐给他的福分，他为了及时的肉欲的满足而放弃了有价值的都的这种长子的名分，以未见的跟将来的来换来目前的享受。所以以扫跟十一章的信心的见证人可以说是构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跟摩西，你看他为了将来的赏赐，他放弃现今的享受，而能够甘心忍受这个苦难的这个心智跟态度，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愿主祝我们大家，我们来唱诗380首。
传扬，愿做 是我生命标杆。